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午安。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复活节的早上我们都要说，甚至在复活节的下午我们当然要说，基督复活了，感谢神。我们真的是欢喜说这句话啊！这是教会千年来的传统。当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复活了，然后你就回答他，他果真复活了。今天早上我们是在我们的餐厅晨曦礼拜，可是当然教会他们也有晨曦礼拜。他们的晨曦礼拜在什么地方？他们写在 garden 啊，在花园里。哪个花园呢？哦，就是外面那个花园。那个花园是花园没有错，可是也是他们的坟地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不要到那个花园里面到处乱跑，因为那是他们的坟地，底下的都是他们的骨灰啊。所以他们是教会的人，去世后就在那个地方把骨灰埋在这里。那究竟在餐厅举行晨曦礼拜好呢，还是在坟地里面举行晨曦礼拜比较好？都好啊。要是我有选择的话，我愿意选择在坟地里面。虽然早上是很冷，今天早上才28度啊，6点半天还黑的时候，他们比较晚一点开始，他们7点才开始啊。因为我们现在看，我们中国人的坟地在什么地方？都是在山上，在野外。为什么呢？我们不希望说这个魂魄又跟着我们送葬去了，然后又跟着我们回来啊。所以在台湾的这个送葬的仪式里面，我们总是要注意不要让魂魄回来啊，让找不到路啊，就在那个地方，就停在那个地方了啊。虽然我们同样的在家里又安排祖宗牌位，希望我们的祖宗牌位真是有灵啊，可是呢我们却希望说我们的祖宗魂魄留在那个坟地，不要回到祖宗牌位里面来啊。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看见我们要是讲复活，我们会想到应当在坟地。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在尤其在美国，坟墓都是常常是在教堂的旁边？我相信啊，我没有问过他们，不过我在想一个原因是他们可以在敬拜之后，礼拜天礼拜之后就到坟地里面去看看他们祖先的坟墓，稍微整理一下。所以我常常说，他们美国人若是好的话呢，应当是每个礼拜天都是他们的清明节啊，都在他们都去扫墓的。当然我们最近刚刚过了清明节，4月5号。可是也许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也许在盼望有一天，当我们大家正在礼拜的时候，突然间耶稣就降临到半空中，那坟地里面的人都复活了啊，所以那个坟地里面都复活了，我们呢也在被提，那不是很美吗？是不是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在一起被提，看见自己的祖宗也被提的，哎，真是很高兴啊。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当初就这么想啊。不过去年啊，这个时候3月底4月的时候，我们刚好是回到台湾去，跟我们的孩子们一起回去。一方面是清明，我们先回去扫墓，然后也在那时候我们看见台湾刚好是遇到马祖的生日，所以在路边都插了旗子啊，是庆祝马祖的生日。我常常在想，马祖的生日稀奇吗？我想不稀奇，你也有生日，我也有生日啊，每个人都有生日，有生日并不稀奇，可是有复活节那可是很稀奇的，因为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是有复活节的，只有耶稣基督是有复活节。所以我们可以向人家说，我们的神有一个生日没有关系，哪一个生日都可以，可是我们的神特别的是没有人有的，是有一个复活节。我们看看在复活节的日子里面，我们所听到的信息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个小组的诗班所唱的是信息是什么？神是慈爱的啊，神是慈爱的，这是我所听到的。我不晓得你们选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这一点啊？神是慈爱的非常要紧，因为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段信息，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死在过患罪恶之中，然而神有神的大爱赏赐给我们，有怜悯给我们，那就是神的慈爱，把我们突然间转变过来了。没关系，也许我们还没看到那一点，可是我们现在要看的是神怎样看见我们是死在过患罪恶之中。当我们走到路上去的时候， 我们会问人家啊、哦，也许你从来没有问过，我也不敢去问，说你是死的还是活的？哦，那一个人就说，我走在路上，你说我是死还是活，你应该知道嘛？你也走在路上，是不是？你问自己就知道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可见我们走在路上不一定是活的啦，不一定啊、哦。我们想想看呢、啊，我们有没有骂人说是死人啊？有吗？哦、我们会骂人是死人嘛、哦、明明是活的我们也骂他是死的、啊、圣经有没有骂人是死人的呢？也有啊，是神骂人啊、哦、不是人骂人啊，是神骂人，是你是个死人啊，那是耶和华骂那个亚比弥勒王，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他看不见说那个女人啊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你不要随便摸她啊、哦。所以活的人可能是死人，这里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看看除了这个以外还没有，人有没有骂人是死人的？其实骂人是死人我们也许有的，可是有一处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可爱的称呼，是一个充满了慈爱的称呼。当耶稣讲到一个比喻，在路加十五章里面，路加十五章讲了三个比喻，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那第三个比喻，就是那个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说到这个小儿子，他拿了父亲的钱财就到远方去了，吃喝嫖赌就完了，钱都完了，然后他才想到说，哎，我应该回家去嘛，我家里不是很好吗，我何必在这边替人养猪呢，是不是？我最痛恨的就是养猪，我连猪我都痛恨，竟然我要去养他，去抱他、哦、所以他说我应该回去了。他回去的时候，他的爸爸怎么说看这个儿子，他看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复活。这个儿子什么时候死过呢？显然没有死过，可是儿子看他是死而复活。说真的，他家里的仆人呢怎么看这个儿子？家里的仆人说这个孩子是无灾无病的回来，那倒是真的，他没有病啊，他只是很脏啊，只是没有东西吃而已，没有病啊。有灾害吗？大概就是饿了几天嘛，就是这样子，真的是无灾无病的回来。可见仆人说的很对啊，可是这父亲讲的有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父亲所说的是说，当他拿了钱离开了家，这个孩子跟爸爸就没有关系了，爸爸的心意怎么样儿子不了解，父亲要跟儿子讲话也没有电话可以打，儿子也没有留个电话号码给爸爸、哦、也没有写封信回家，都没有，儿子跟爸爸完全断绝关系，父亲对儿子完全没有作用，那就是父亲看这个儿子呢是死了。你们死在过犯罪之中，就是这个意思。当神看我们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神对我们没有作用的时候，没有关系的时候，他就我们是死了，我们是死了，我们死了。看看接着我们中文有一个他叫你们活过来，可是请各位看，他叫你们活过来是底下是点点点的，那本来是没有的，只是我相信是翻译中文的人，因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喜欢讲死，只喜欢讲活，所以呢，哎，给我们一些安慰，说你们虽然死了呢，还可以活过来嘛。先说啊，先说你们还活过来了，没有没有，在这地方，保罗写以弗所书根本没有马上这么给我们安慰的，因为西方人呢、啊、比较直爽啊，他们就讲说实话，说你们死在过犯罪之中，那怎么死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三个地方是死了，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这是第一件，我们死了，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把它简称就是世风。我们都知道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成语叫做世风，然后日下啊，没有说世风日上的，从来没有听到，总是说世风日下。既然这句成语啊，这句俗话已经这么久了，可见我们是越来越下啊，没有越来越上的啊，越来越下。那世风是什么？以前的世风啊，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的衣服啊，男人呢，女人的衣服最容易看得出来的。男人都喜欢讲女人的衣服啊。所以因为女人的衣服比较容易看啊，像这个裙子啊，啊长的短的啊，这是你认几年就换一次了啊。那其实女人也可以讲男人的事嘛，男人的这裤管啊 有时候宽有时候窄啊，你仔细看看也有嘛，是不是？只是也许没有那么明显，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的，男人的领带啊，男人领带是怎么样，有宽有窄嘛，是不是啊？也许我拿一条领带给看看，这是什么时候领带啊？各位若是还记得的话，也许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的领带，哪一年的领带？70年代的，1970年代的，刚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就是带这个领带来的，这么窄的领带啊，六零到七零年代啊。后来这个领带呢，哎，就慢慢就宽敞了啊，就宽敞了啊，那就变成这么一个领带。我想这个大概是差不多80是吧？80年代的，是不是？我想我们当中有一些是专门做服装的啊，可以点头告诉我们，对不对啊？现在的呢，后来从这个80年代的就变成这么大了啊，哇，是不是？这是什么年代的？90呢啊，90到现在差不多，你比较看看了啊，啊，比较看看啊，这两年领带差多少？一半而已啊，是不是？几年的时功夫呢？30年吧，哦，就是差了一半。那现在又慢慢再回头走了吧，是不是？哦，从这个宽的呢，又慢慢回头再窄了一点了啊，哦，没关系。所以我一直留着啊，他们有一天再回来，我就不用再买了最流行的领带。我们都在这个最容易的世俗，我们都跟着走，因为随从世上的风俗是最容易的，你根本不用花脑筋。你可能就是花了钱嘛，哎，就是跟着走。可是有些世上的风俗是比较麻烦的。我们看见有些人，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以前说，哎，女孩子穿耳洞嘛，所以男孩子呢也穿耳洞啊。那我们就在想呢，第一个，女孩子要不要穿耳洞？然后，若是我们是有一个儿子的话，到了13、14岁的时候，他说：“哎，爸爸妈妈，我也想穿个耳洞，好不好？”你就开始要考虑说要不要了啊？穿耳洞，穿耳洞以外，又开始刺青，是不是啊？那穿耳洞的同时，又开始染头发啊？这都是做父母亲的要想的，世上的风俗，你要不要让他做？当然，有些风俗你会觉得很奇怪的，穿了耳洞啊，啊，戴了耳环，是不是？那现在嘴唇上有没有一个嘴环呢？也有吧，是不是？那鼻子上面呢有鼻环，是不是？舌头呢也有舌环，那有些地方看不见的，像肚脐啊，也有肚脐环，是不是？哎，这些世上的风俗你怎么去看说要不要给他？你怎么去判断？你能够说不吗？或者你说，哎，可以，可是呢不要做太过分，你总是要想尽你的智慧啊。可是很简单的，这是世上的风俗，也许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这还不是最困难的。你最近刚刚报税，也许还没报完啊，下个礼拜一啊，不是，下个礼拜天是15号，那再过一天呢就是16号，就一定要报税了啊。在今年的报税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纽约市啊，我们本州的报税有一个免税额，我们一般都是夫妻两个人嘛，是不是？若是说年纪超过65岁的，又可以加报一个啊。像我们现在今年就人数就突然就增多了啊，多了两个名额出来了啊，那你就知道我们几岁了啊。可是在这个免税额里面呢，啊，还有一项写的是 domestic partner， 可以免税，那是什么意思？同居的也可以免税啊。以前同居的没有免税的，联邦报税也不能够报同居的。可是我们这一周纽约州可以了，当然这是为什么？因为同性恋结婚的问题啊。欧洲已经有国家了，加拿大也是这样做了，美国也有一州，麻州也这样做了。哎，我们纽约要不要学啊？要不要同性结婚也可以，那就免税了，大家皆大欢喜嘛，是不是啊？我们要不要跟着做？也许这还不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我们再看看，有很多世上的风俗是残害我们自己也残害别人的。我们再看看啊，这些世上的风俗为什么这么流行？因为它的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推， 若是没有力量带推的话，根本不能够成为潮流啊。有个力量带推，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我们接着要看的，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空中掌权的是谁？是那些邪灵。这些邪灵的首领是谁？就是撒旦。我们顺服撒旦，然后我们就顺着这个潮流在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潮流很清楚是叫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显然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就是从鬼来的，从撒旦来的。那撒旦为什么要知道这么多的潮流？我们也许想想看，现在最流行的潮流是什么啊？不是穿耳洞啊，不是说刺青，这些都不是最流行的。每一个人都受影响的，甚至在我们教会里面都受到影响的是什么？是后现代。后现代是现代的思潮里面叫我们最受影响的。我们讲到后现代，就要想到现代是什么。现代以后才有后现代。现代所讲的是在五六十年前，人很强调人的理性，人的理性，人很强调自己的思想，人很强调自由，人非常强调这些，也因此很强调科学，遵从科学，因为科学带给人好像一种理性啊，因为科学强调思想，所以人就很自然说科学是好的，是对的。那是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是理性，是思想，是自由。那在这个现代主义之后，就是我们叫做后现代。后现代把这三个呢稍微推了一点点，推什么？推到人的自我。也就是说，后现代所强调的是自我的思想，我想什么你要尊重我，不是我对或者我错的问题，而是我在想啊，你就要尊重我，我想的就是对的，我想的就是好的，你要尊重我。所以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在现代主义里面有绝对的真理，有绝对的真理，可是在后现代里面不再有绝对的真理的，只有相对的。今天早上杨弟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还是不懂啊，可是我知道当我们讲到相对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可怕是什么。因为在相对的真理里面，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错的，人人都对，也可以说人人都错。可是人不肯认错，所以人只是说我是对的，结果变成每个人都对。这是后现代所带来的思想。那这个后现代所带来的思想是从哪里开始的？其实就是强调个人主义。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亚当夏娃就开始，不是现在的问题，只是到现在越来越强调这个自己自己，就变成个人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就是后现代一个最明显的现象，非常强调个人主义。那个人主义所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也许我们说我不是个人主义嘛，是不是？没有关系，你想想看，后现代所强调的，即使说每个人都对，也可以说是每个人都是强人。若是自己认为是强人的，不管是男强人或女强人都是一样啊，都是受了这个影响，都是在神的面前说我可以靠自己。谁能够靠自己？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是彼得。彼得他是非常靠自己的人，当耶稣在被卖之前，他跟他的门徒说，魔鬼要塞你们，要塞你们，像网子这样塞你们，塞网。彼得说这个老师讲的对，可是呢老师讲也不对，因为轮不到我，我不会被塞。门徒别的这些弟兄啊都会跌倒，我就是不会跌倒啊，所以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为我呢不用了，没关系，我就是不会跌倒啊。这就是强人啊，彼得说我是一个强人啊，别的人呢没有关系啊。所以难怪耶稣跟他说了，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既然是强人嘛，那你就兼顾别的弟兄好了啊。可是我们看见彼得当他说我是强人，他就跌倒了，我们知道他就跌倒了。 三次否认耶稣，他怎么样再回头呢？他怎么样能够不再做强人？是在耶稣看他一眼，然后他想起了耶稣的话，他想起了主的话。我们能够不做强人，我们能够不顺从撒旦，只有在我们想起神的话，我们才能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基督徒就是要读圣经？我来敬拜神不够吗？别的宗教都是烧烧香就可以了嘛，是不是就得到保佑了嘛？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读圣经？因为我们要想起神的话。很多地方我们只有想起神的话，我们才不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魔鬼让人得了绝对的自由，他说你想什么都可以，你得了自由了。可是当魔鬼说我们得自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落在魔鬼的捆绑里面，他让我们深深的落在他的网络里面，一点都没有得到自由，因为他用一个东西来捆绑我们。我们看接下来去看第五节啊，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就是魔鬼给我们的捆绑。他说你去做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是所做的事情是在肉体的私欲。那肉体的私欲包括一个是肉体，就是我们身体的和我们心中的，我们心中想做什么。今天我们看见最近，因为有一个参谋总长，我们目前的参谋总长在记者访问他的时候问他说你看同性恋怎么样，他说我看同性恋不道德，不应该有的，我看同性恋是不道德不应该有的。结果所有的报社所有的杂志都起来攻击他，为什么你可以说同性恋不道德？因为在军队里面，从上任的总统 Clinton 总统就下令了说，在军队里面不可以问啊、不可以查，只要不说那就不要去问，不要去查这个事情。所以呢要做的就偷偷去做，那做了呢你不要讲出来不公开那就没事。现在参谋总长竟然说不道德，怎么可以呢？让我们想想看，同性恋问题在哪里？我们讲到个人主义，就是说只要坐在我身上不坐在别人身上，没有妨害别人的那就可以，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么讲啊，自由就是这样子嘛，我的自由是就没有妨害到别人。请问同性恋有没有妨害到别人？两个人之间的事有没有妨害到别人呢？想想看，我们想到艾滋病，我不敢说艾滋病完全从同性恋来的，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艾滋病最多的是哪一种人？同性恋的人。有没有关联呢？我不敢讲，可是我相信是有一些的。同性恋没有影响到别人吗？若是我们的邻居是个同性恋的话，你心里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很舒服吗？你会说哎，孩子你到隔壁去玩一玩，跟那个叔叔那两个叔叔很好很好的，你去跟他玩，你敢吗？是不是你吓都吓死了。不是不会影响到别人。同样的，我们讲到堕胎嘛，这些年一直在讲到堕胎的事情，堕胎有没有影响到别人？有没有影响到呢？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身体做决定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可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呢，我们未成型的体质你早已知道了，我们身体还没形成的时候谁知道了？神知道了。那是什么意思？神老就知道了，说在胎中的那是一个人，不是说那是一块肉，不是肉是一个人。所以一个女人做决定说把孩子拿掉，拿掉谁呢？是拿掉孩子，不是拿掉一块肉而已，是影响到别人。所以很多事情神告诉我们不要做，可是人就愿意照着魔鬼的方式来做。魔鬼说自由嘛，你做自己做决定，只要你好的就可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想的，魔鬼让我们 随着世界潮流走，而这世界潮流是魔鬼在后面推动的。魔鬼用什么来笼络我们？用放纵肉体的情欲。其实我们肉体情欲很多，我们都很懒惰去工作，明天要上班了吧，是不是？哦，礼拜五很多人放假，明天要不要上班呢？很多人要，想不想去上班呢？不要，是不是？若是说明天再放假一天，不是很好吗？都是一样，人都是好逸恶劳，从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个样子了。神告诉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嘛。”所以我们就不想工作啊、哦，那不想工作又有饭吃，而且希望住大房子，怎么办？有一个很好的方法，现在美国。我还没有听过是哪一州是不可以的，赌博，公开赌博是可以的啦，哦，不止一次啊，哦，你去买彩券啊，或上网，有很多方式可以赌博，为什么不可以呢？州政府都说可以啊，以前在台湾还有个爱国奖券呢、啊，你买奖券去赌博是爱国啊，哦，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不工作的没有饭吃，我们其实只要认真工作，我们就有饭吃，不必去担心说我们没有饭吃。我们就在这里想到，魔鬼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以为说我是只若是有伤害的话，只伤害到我个人，跟别人没有关系，我应该这样做，可以的。也许我们再讲到一件事情，吸毒。这是下个礼拜天高中的校长跟辅导室的主任还有这另外三位老师要来跟我们谈的一个题目，高中吸毒的问题。当然不仅高中，现在初中都有吸毒的现象。吸毒是个人的事吗？也许是嘛，我吸毒是我事，是不是？我关在房间里面吸毒是我的事啊。可是吸毒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吸毒造成的影响不单单是在我们身体上的，最严重的是对我们的精神发生问题。吸毒常常造成精神上的失常，神经就是精神失常，不正常。若是一个人吸毒被政府发现的是犯罪，若是没有发现，那不犯罪。一个人若是因为吸毒而造成心理上的失常，怎么办？那就变成国家的问题，因为国家要出钱来医治他。来为他来养他一辈子。国家是谁出钱的？是我们4月15号交税的时候出钱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我吸毒是我的事，跟别人没有关系，有，跟全国的人都有关系。你的医药保险那么贵，为什么？因为你在支持那些人，各式各样的人都是需要你去支持他，包括一个吸毒的人，他所造成的影响，经年累月住在精神病医院里面，谁去养他？医疗费用谁去付？就是各位你要去付的。所以这些都是魔鬼让我们说你就去做吧。可是我们要知道，这里放纵肉体的私欲不单单是讲我们身体上的，还有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心中所喜好的，而我们心中所喜好的，也许我们说我没有什么心中所喜好的，我去行是不好的事情，我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都是好的事情。保罗告诉我们，他承认他的这种放纵肉体的私欲在哪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这是保罗说我们夸口不靠着肉体。然后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保罗说我不靠肉体，可是他说要是要靠的话我也可以靠。其实他就说我以前就是这么靠的，只是现在呢我不靠了。什么事？在第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在宗教上我是虔诚的人，我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我错了，我是受割礼的。 然后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什么意思？我的祖先是一等的公民，我的祖先是一等公民啊。便雅悯支派有什么可夸？没有，有可夸的。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啦，是不是？我的祖宗很了不起啊。今天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中华民族是不是5000年的文化一样的？我们以我们的文化，以我们的祖先来夸口。接着又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什么意思？我所行的事都是对的，照着宗教的信仰虔诚来说我是对的，我在教会里面人人都说你很好。这就是保罗说我就是以肉体来夸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说神是应当配得颂赞的，我们说我是应该配得颂赞的。这也是个人主义啊，把所有的思想都放到个人的里面来。所以一个人放纵肉体情欲的时候，不管是在身体上或者在思想上或者在心理上所想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以为中心的人，一个马上的结果就是与别人发生冲突。我若是以自己为中心，别人就不再有了，我就不管别人的，所以一定跟别人发生冲突，这是必然的结果。然后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我们以前读书不是说不要随从风俗吗？我们不是说要做中流砥柱吗？是不是？我们读书不是一直教我们吗？老师教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嘛，哦，不要跟着潮流走嘛，不要同流合污嘛。可是我们今天却不能这样做，我们还是一样的跟着潮流在走。老师告诉我们说要敬贤思齐，敬贤思齐，你看那好的就要去学啊。可是我们学的是什么？常常学那些坏的。我们看到《论语》上面孔子回答他最好的一个学生，当我讲最好的一个学生，就是他的程度是最高的一个学生，就是颜回啊。颜回问他说什么叫做仁呢？孔子就回答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克己复礼四个字而已，讲两件事情。克己，克制自己的私欲；复礼是回复到行做礼，要克制自己的私欲去做礼。哎，这不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放纵情欲刚好是相反的事吗？放纵情欲，那孔子说要克制自己的私欲，要回复到礼。可是我们读了，我们还是放纵情欲。为什么一切的教育好像都没有效果？毛病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什么地方错了？我们在什么地方走错了？接着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第二节，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在什么地方错了？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错了，神的愤怒就到我们的身上来。什么时候开始到我们的身上？本为我们本性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生下来就这个样子的，没有路可以走。没有说我2岁3岁，没有，我生下来就是这样。我的本性，那个本为就是我的本性，就是神所愤怒的。我们既然是在本性就是神所愤怒的，我们就没有话可以讲了。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死路，既然神对我生气，我就没有指望了。另外一条是生路，是一活的路。活的路就是我要从死的路转到活的路上来，我需要一个转机。转机在哪里？我既然受了教育，可是10年20年的教育，从中国到美国来，受了这么多的教育，当你拿到你最高的学位，你说够了，可是你还是一样的看见你的本性还是可怒之子，你怎么说？我没有希望了，我对自己没有希望，我只能够靠一位不是我的 靠神给我一个转机。问题是神要不要给我们一个转机？神要不要呢？第四节告诉我们，第四节开始，然而神就是一个转机，然而神有一个转机给我们，他的转机在哪里？有丰富的怜悯。神怜悯我们，知道说我们生下来就是他所愤怒的对象，因为他不喜欢我们做这些事情，而我们就是本性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就怜悯我们。你没有办法改，那我就想办法替你改吧。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因为他爱我们。神就是爱，这是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的，因为神是爱，才有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个转机里面，我们就要问了，神你愤怒对不对？你说我本性就是你愤怒的对象，你对我就是生气，就是不高兴，你这样做对吗？我们教孩子的时候常常越教越生气啊，因为好像教了没有效果，那越教声音就越大啊。我们是说哇，这个是叫做什么呢？恨铁不成钢。恨铁不成钢对不对？对嘛。尤其做爸爸的常常有这种想法，是不是？你教你的孩子数学的时候你教的怎么样啊？这个也不懂，是不是？你爸爸那时候老早就懂了啦。当然是嘛啊，那是在中国嘛，这在美国啊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这么大的口气啊，这么生这样生气？因为恨铁不成钢啊。恨铁不成钢怎么办？妈妈要来收拾嘛。爸爸声音越大，儿子的声音越小，小到后来就哭出来了啊，那妈妈就出来解围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后来不用再教下去了啊，算了算了啊，算了算了，就解围了。我们要问神会不会发火，神会不会骂人？神其实不会发火，不会骂人，神会愤怒的，可是他不会发火，不会骂人啊。神他能不能说算了算了那就算了呢？没有啊。我们也许会说算了算了就算了，可是孩子的作业还是要写啊，考试还是要去考啊，是不是？我们真是恨不得说那我就替你写写交出去好了，100分，是不是？只是说下次要考试的时候你就没有保证得100分嘛。哦，我们希望的是你考试100分，不是这个作业100分啊。所以当我们说要替孩子做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说我们没有办法替他做，神能不能替我们做？神当他恨铁不成钢的时候能不能替我们做呢？他说可以，可以的。他的愤怒既然在我们的身上拿不掉怎么办？他就叫一个人替我们承受嘛，叫一个人替我们承受。我听到一个故事说，虽然我没有见过，我很盼望见到这个实际上的事情。一个父亲看到儿子怎么讲都没有用，怎么骂都没有用，他就是坏习惯一直不改，玩具叫他收他就是不收。那有一次发火了怎么办？好吧，你玩具不收，你把那个戒指拿过来，把那个家规拿过来吧，把手伸出来，那就拿着这个家规了，儿子的手就伸出来了，爸爸的手也伸出来，一手拿着家规，一手伸出手来，就开始打了。打谁呢？打自己啊。做爸爸的打自己的手啊，拿这个戒指拿自己的手啊，效果好不好？非常好。我没有见过啊，我真心希望去看见有这么一个人这样试过的啊，非常好。因为这个儿子知道爸爸爱他到这个程度，宁愿为他来受苦，真的宁愿为他来受苦。今天我们问神的愤怒在我们的身上，神怎样为我们受苦？在礼拜五的晚上，我们纪念受难节，弟兄姐妹回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那七句话。在前面的三句话之后，前面的三句话都是关系到别人的。三句话之后，有三个钟头，天地都黑暗了。在那三个钟头天地都黑暗之后，耶稣开始讲一句话，那是第四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位神是谁？这位神是他的父，是主耶稣的父亲。可是这时候他不是说我的父，他说我的神，因为父亲已经离弃了他，父亲已经把所有的愤怒都倾倒在他的身上，你替世上的人承受这个愤怒吧。他承受了，这就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为我们所承担的。父亲怎样把他的愤怒不放在人的身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确实不是那个身体上的痛苦而已，身体上的痛苦我相信耶稣可以承受，但是那一刻与神完全分开的痛苦是他永远记在心里面的。也是当我们读到那十架七言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到耶稣那一句话的分量是那么重。我们不要说我的神，我的神，若是耶稣说我的父，我的父，那是多好吗？可是不是，他不是像浪子可以回去，在那一刻他知道说父亲看他是没有了，他是真的是死了。所以耶稣在那一刻为我们死了。然后第四节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福恩。耶稣替我们死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呢？他叫我们与耶稣一同活过来。因为死并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所希望是活过来。若是耶稣没有活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活。所以耶稣活过来了，就在今天早上复活了，我们也在今天早上复活了，一样跟他一起复活。这是耶稣给我们做的，这是神给我们做的，不是像妈妈说算了算了，不是，没有算了，他还是要追究到底。神的愤怒不能够算了，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谁来承担？耶稣基督来承担。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复活了，我们也可以说我接受耶稣为我承担这个死，他活了我也可以一样的复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宣告耶稣复活了，我们也说他果真复活了。为什么这句话那么重要？他果真复活了，我也同样的复活了。这就是今天在复活节我们所要知道的，因为他爱我们，他替我们死，我们也复活了。不但是活过来，而且他又给我们一件更好的，因为我们活了，有一天结局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当我们看到耶稣在复活之后，他复活了，在地上四十天，然后他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是三件事情：一个是复活，一个是升天，一个是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我们看到第五节所说的，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是我们活了，我们从死里复活了。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那个复活就跟第五节的活不一样的。第六节的复活是升天，是在我们灵命的地位上，我们升到天上去的。不仅是升到天上去，而且是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不是将来的事情，而是今天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同样的有这样的福分。每一个人都是在今天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只要你接受。只要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死，成为我的死。所以他给我们一同坐在，他跟我们，他让我们能够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想想看，当我们死在罪犯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死了，我们要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我们死了本来就是要接受审判的，就是在那个审判台前要接受审判的。我们是阶下囚，在台阶底下的囚犯。可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不仅是活了升天了，而且坐在宝座上面，我们竟然也成为审判官，要来审判世上的人。 这就是我们得到无比的荣耀啊！所以我们不用再想说天堂是什么样子的，天堂不是在西天啊。若是你讲说西天乐园的话，西天乐园在哪里呢？西天乐园真的是美国啊！你想看，我们中国人讲西方在哪里？西方就是美国嘛，西方国家就是美国啊！啊，我们今天到美国来了，那你到哪里去找乐园呢？也就是在我们教堂当中嘛，啊，西方乐园就在这里啦，啊，所以你不用去找啊，你就想想看说，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真的是在中国人所想的西方的乐园，这就是天堂啊。不是说我们的身体在天堂啊，而是我们的灵面已经到天堂去了啊，我们真的是享受神那种无比的荣耀给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让这么做？为什么要让我们这样做？我们高中的学生啊，都鼓励他们去参观学校，参观大学，你想希望进哪个大学，你去看看吧。高中的学生去看了就，哎呀，这个学校真好，学校这么校园这么漂亮啊，是不是？我也去听听课，哇，这个老师真是棒啊，讲得条条有理，我喜欢他啊。同学呢也非常客气啊，这个学校的风气很好。这个高中的学生回来，他心里想着，嘿，还有一年两年，我就拼命努力，为了要进那个学校去。今天神让我们在灵命上也同样的承受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虽然身体在地上啊，可是我们的灵命却是到天上去了。我们首先就尝到那天上的滋味，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努力。这就是与主同坐。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能够享受。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些，我们原来是死在罪过患罪恶之中，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在远离神，可是我们能够变成活在神的爱中，我们能够在黑暗里面，我们能够亲近神。这个转机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做的，是因为神爱我们。转机在于然而神有他的怜悯，有他的大爱。我们只要相信了，我们就能够宣告自己是死里复活了。今天我们虽然是身体在地上，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呢，却能够体验在天上的喜乐。我们看见为什么神的爱这么重要，因为我们得到神的爱，我们就得到力量复活。今天杨弟兄也告诉我们，复活是一个能力啊，能力从哪里来？从神来啊。我们今天说复活也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说一个人信主是什么意思？是心里信耶稣是主，而且呢相信父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父神给耶稣能力叫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要死里复活也是一样的，要从神来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我们胜过了魔鬼，我们不再跟随他，我们不再跟从世上的风俗，我们不再放纵自己的肉体的私欲。一个人真的一定要这样做才能够做到完美吗？我能不能靠我自己呢？我不知道，也许你可以试试看。但是有一个故事，很多年以前在欧洲大陆有一座石头做的大教堂，很漂亮。这个教堂里面有一个管风琴，是庄严华丽，是欧洲最出名的一个管风琴。一个礼拜六，管堂的就进来了礼拜堂，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就是礼拜六的下午到这个礼拜堂来看的，你就看见管堂的就是这样做，一切都收拾得很漂亮。这些复活节的花都摆起来了，都好了。你看那一块布本来是紫色的，现在也变成白色的了啊！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是紫色的，今天是红白色的，都布置好了，准备复活节。那这不是复活节的日子，这管堂的礼拜六就照常进去做了，都整理好了，他就看得很好，很好。明天没事的，他就把门锁起来，门关上，砰一声，走下了台阶。走下去的时候，就看见从树荫底下跑出一个人，又穿得非常的正派，非常正派啊。那显然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很正派的人，比我穿得更正派啊。问他说：“先生，我能不能进来看看这教会里面的管风琴呢？”他说：“我门都关了啊，天都快黑了，是不是？我要回去了。”这人说：“我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我老远听到这个管风琴这么好，所以我来了，请你让我看一下，好吧？”他说：“好吧。”你既然是老远来，我就相信你的话，就请进来看看吧。他请他进去看。那这位 陌生人他就进来了，对着那管风琴啊，我们的管风琴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啊，管风琴在这里，他就观着看着管风琴啊，啊，看着看着，看着琴键呢，啊，看着那个踏板呢，他就是问这管长说：“哎，我能不能坐一下子了？啊，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啊，坐一下子。”管长说：“不行不行不行，你坐下去，我的工作就跑掉了啊。”你不能做，这个只有失琴的琴手啊，琴师可以做，不是你做的啊。他说：“让我做做看吧。”哦，我好像是很熟悉这个样子啊。他果然呢、啊，管堂的看这个人真的是很像很熟悉的样子，就是对这个风琴很熟悉啊。他说：“好吧，就让你坐一下，不能坐太久啊。”他就坐下去了。然后呢，一坐下去呢，他的手就在动啊啊。那管堂就说：“哎，不不不不不，绝对不可以啊。”他说没关系，就是弹一曲可以不可以，只弹一次就好了，不要弹太多，我就弹一次啊。哦，管他看到这个人真的是很老练的样子，这个手就这样动啊，没有弹下去啊，就在上面动。他说好吧，就让你弹一次好了啊，不能弹太久啊，我们就要回家去了。啊，这个人就陌生就开始弹了，哇，一刹那整个大教堂都充满了这个美妙的音乐啊。管他说：“哇，这么美啊！”他还在想的时候，外面呢、啊，这个音乐传到外面去了，街上人都听到了，街头都挤了很多的人啊、哦。管他说不知道，突然间陌生人就停下来了，走出去了。管他呢就说：“哎，停下来，停下来，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有请问你尊姓大名呢。”这个人不理他，就一直走出去，一下子消失在人群当中。他走出去了。人群当中有个人问他说：“哎，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管他说：“你要告诉你们什么？你怎么不告诉我们门德尔松今天要来呢？”门德尔松今天要来，门德尔松是谁呢？是19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作曲家、钢琴家。一部管风琴在这个地方庄严华丽，有没有用？没有用，没有人来听，安安静静的，一点作用都没有。可是需要这么一位伟大的钢琴家，一手一上去马上人就来了。我们是不是像管风琴呢？也许是，也许你说我就是像管风琴那么厉害哦，那么庄严华丽，我不敢这么讲啊、哦、也许你这么讲，即使你是庄严华丽，你还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还是死的在那个地方。你需要一位琴师把你的生命弹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死在过患罪恶之中。我们都是对神来讲死了没有作用，但是神的大爱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影响别人，我们就得到胜利，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就能够出去做见证。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是能力，我们是得胜的。而这个能力的后面是什么？是神的爱给我们的，常常留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一起来感谢神。天父，我们的主，感谢你赏赐给我们这日子，能够看见父神的慈爱在我们的当中，看见父神你把慈爱赏赐给我们，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孽在耶稣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怎样审判世上的人，我们也同样的在那里审判世上的人。愿主你施恩典，让这样的荣耀不单单是给了耶稣基督，也叫一切凡是信靠你、仰望你的人同样得到这样的恩惠。谢谢我们的主。复活的日子我们要说：耶稣复活了，基督复活了，他果真复活了。是哪一个欢喜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哪一个神的爱激励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我们继续仰望神，奉主耶稣的名，阿门。